亚伯兰佢信心嘅旅程。
我们继续在创世纪来研读亚伯兰的信心的路程。
我哋读第十三章嘅时候啊，我哋可能会有呢个印象。
我念读这个第十三章的时候，可能有这个印象。
我哋以为亚伯兰系一个 pacifist， 即系话唔参战嘅、唔与人争斗嘅一个人。
我们还以为亚伯兰是一个不跟人参战的人。
好明显嘅，好似系咁样，佢同罗德有冲突。
很明显，好像是这样，他跟罗德有冲突的时候。
因为有竞争嘛。
因为有竞争，
资源有限，但系佢咁多牛马骆驼，咁多羊，需要草，需要水，唔能够足够嘅资源。
那时资源有限，他们有那么多牛羊，他们需要水。
但系亚伯兰唔强持佢做年长嘅嗰个权利。
但亚伯兰他不强持他做年长那个权利。
佢唔想同佢晚辈啊，同佢争斗。
他不跟他的晚辈争斗。
呢一个信心嘅伟人，好慷慨、好大方嘅，好有慈悲嘅心嘅。
这个信心的伟人，他很慷慨大方，很有慈悲的心。
好似因为为咗唔想争斗啊，佢让步。
他不想争斗，他让步。
佢让罗德自己去拣先。
他让罗德首先去挑选。
佢去边一处，佢就转头去相反个方向。
罗德去哪里，他就去相反的方向。
亚伯兰让罗德拣佢为自己只眼睇到，以为系祝福嘅，俾佢去嗰处落。
亚伯兰让罗德去挑选他眼见为祝福的地方。
但亚伯兰让神为佢拣。
但亚伯兰让神为他挑选。
拣信心个眼先能够见到嘅祝福。
他挑选他信心的眼才见到的祝福。
所以亚伯兰给我们一个印象，是一个不争斗的、不争战的、避战怕战的、不想同人有争执的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亚伯兰让我们看到他好像一个不跟人争战的人，
好像软手软脚的懦夫一样，
好像一个懦夫一样软手软脚的。
但是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一个印象，
但我们知道那是错误的印象。
第十四章俾你睇到佢唔系软手软脚噶。
在第十四章让我们看到他不是软手软脚的。
信心嘅人唔系一个懦夫。
信心的人不是一个懦夫。
俾我哋睇到佢唔系怕与人哋有冲突有争斗。
让我们看到他不是怕与人有冲突。
嗱，我哋细心嘅睇下呢十六节。
我们细心的看这十六节。
第一节已经开始俾你睇到有场战争。
第一节让我们看到有一场战争，
将亚伯兰拉埋落水啊！
将亚伯兰拉下水。
首先我哋睇下个战线，那个阵线边个打边个。
我们首先看这个阵线是谁跟谁打。
阵线一边系有四个盟国。
阵线的一边有四个盟国。
第一节话系暗拉非系一个示拿王。
第一是暗拉非是一个示拿王。
以拉撒王叫做阿略。
那个第二个以拉撒王是亚略，
以兰王叫做基大鲁马，
以兰王叫基大鲁马，
然后个哥印王叫做提达，
哥印王叫提达。
今日嘅考古话俾你听，呢四个王啊喺边处嚟？
现在的考古告诉我们的这四个王在哪里？
今日嘅伊朗、阿富汗同埋西巴基斯坦嗰啲地方嚟？
是在今日的伊朗那个那个地方，
即系话好近我哋所谓文化嘅摇篮，
是很靠近那个文化的摇篮。
有历史以嚟到今日世世代代都系一个争战嘅地方。
即系有历史以来世世代代都是一个战争的地方。
因为地理形势好险要噶。
因为那里的地势形势很险要。
揸住嗰啲关啊，嗰啲山嘅关啊 ，pass 啲山与山之间好高噶，但系中间有个关可以过嘅。
他们在山与山之间有一个关要过。
嗱，呢四个皇帝一联盟一齐去攻啊。
那现在这四个皇帝他们联盟在一起去攻打。
攻边个呢？就是阵线嘅第二边啦。
攻打谁呢？就是阵线的另外一边啦。
有五个王。
是有五个王。
索多玛王比拉。
索多玛王比拉。
俄摩拉王比沙。
俄摩拉王比沙。
押马王示拿。
亚马王斯拉，
洗便王叫做善以别，
洗便王叫善以别，
同埋比拉王，
还有比拉王，
这个是一个五个王的联盟，他们在约旦的平原那处。
这五个王的联盟，他们在约旦河另外一边。
这五个王呢，就有一个所谓叫做守阵的王的联盟。
他这五个王就是那个守阵的联盟。
所以阵线有两边，一边是四个王的联盟，现在是攻一个五个王的联盟。
所以阵线就一边就是四个王的联盟，另外一边就是五个王的联盟。
但现在看一个战场在哪里呢？
那现在看那个战场在哪里？
第三节话俾你听，战场喺呢个叫做西定谷嗰处。
第三节告诉我们那个战场就在那个西定谷呢。
就系沿海嘅地方。
就是沿海的地方。
第八节都系话在西定谷列阵与他们交战。
第八节也告诉我们在西定谷列阵与他们交战。
死海嘅地方。
是在死海的地方。
守军呢就以为呢个系一个最好最好嘅守阵嘅地方。
那个守军就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守阵的地方。
因为睇第十节点解系一个最好嘅守卫嘅地方啊？
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守阵的地方。
第十节话西定谷有许多。佢亦做七坑，七坑即係唔係油漆嗰啲漆啊，亦啲瀝青坑。
這個第十節說西定谷有很多西坑，就是那個西瀝，那個油漆的那個坑。
呢五個王嘅聯盟啊，佢哋預算咧係好準嘅。
这五个王的联盟，他们预算很准。
这个真是一个很自然的、很天然的、最好守阵的一个地方来的。
这是天然的、最好的守阵的地方。
因为在个那些进攻来的那些外来的那些军队啊，就很容易绝实在那处的嘛，是一个陷阱来的嘛。
那外来的军队就很容易陷进这个陷阱里面了。
这些外来侵入的军队是外来来的嘛，不识本地的地形的嘛。
他外来的军队他们是外来人，他们不熟悉里面的地形。
他们的调军的行动一定会被这些瀝青坑拦住、阻住、制住。
他们那个军队一定会被这瀝青的这个坑就阻止的。
我们又以为五个王的联盟一定会在数目上优胜过四个王的联盟呢？
我们也以为五个王的他们的联盟一定要会优胜过四个王的联盟。
所以这五王啊，即是在所多玛领导的五王啊，一定会赢。
所以我们以为这个索多玛王他领这个五个王的联盟一定会赢的。
但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个是预算错的。
我们很快可以看到这是预算错的。
那些瀝青坑没绝实那些敌军，反而绝实自己成为自己的死敌。
那个瀝青的坑没有那个抓住那个敌人，可是抓住自己人了。
而且我们会看到索多玛那个五王的联盟是战败的。
我们看到索多玛王他们五王的联盟是战败的。
那让我们现在看看开战的原因，为什么他们攻入来？
现在看开战的原因，为什么他们要攻进来呢？
第四节告诉我们，
第四节告诉我们，
他们服侍了基大鲁马已经有十二年，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
第四节说他们服侍了基大老马已经有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
在旧的历史里面，这个是征战经常会见到的原因。
在历史我们现在经常有这样的原因去征战。
我们中国人很熟这个原因的。
中国人很熟悉这个原因。
大家知道一千年这么久，中国和越南是死对的，是仇恨的，
我知道
又很深仇的。
一千年以前中国跟越南是死对头来的。
因为一直来中国在军事上是优越很多的嘛，文化上面是强过优越很多的嘛。
一直以来中国在文化上是比越南是优越很多的。
所以朝廷啊，无论是南京或者北京都好啊，都要强求所有其他那些蛮国啊来年年进贡啊去京城的。
所以那时的朝廷他们就要求他们的其他的国家来年年进攻给他们的。
这个是中国传统的外交观念来的。
这是中国传统的外交观念。
就是说你附近那些弱国啊，你们要承认在中国的朝廷之前呢，你们是弱的。
他们要中国周围的小国要承认自己是弱国。
要向中国皇帝、中国朝廷敬服拜，年年来进攻的。
要每年要年年进贡，要向中国朝廷进奉。
那些西番、那些南蛮、那些夷啊，来中国朝廷的时候进贡，即是说向中国的王朝啊，我服，我拜你，我承认你是我的强。
那些小国就要来朝廷进奉，承认自己是小国，中国比他们强。
我是服在你面前，因为你大福给我的。
我是伏在你面前，你是大夫给我的。
那中国政权强嗰个时候呢，
是在中国政权强的时候，
嗰啲南蛮西番啊，越南人啊唔敢反嘅，
那些小国家他们就不敢反的。
年年都进贡，年年都向中国朝廷拜咯。
年年他们就进贡，要向中国的朝廷敬拜。
但系有时啊，呢啲西番南蛮好大胆噶喎。
但有时候这些小国家他们很那个胆子很大的，
好可能系中国朝廷嗰个皇位俾个昏君坐咗上去，
很可能是中国朝廷有一个昏君坐上去，
政府衰败啦，
政府那个衰败了，
或者天灾人祸啦，
或者有什么天灾人祸，
或者中国嘅声誉权势退弱啦，
或者是中国的生意全是睡觉了。
呢啲越南啊，呢西番南蛮啊，就背叛噶啦，反噶啦，唔进贡噶啦。
所以好像越南这些小国，他们就来背叛就反了。
如果中国朝廷派军去镇压嘅话呢，
如果中国朝廷派军去镇压的话呢，
重新啊，伸展佢个强啊，
重新要伸展他的强，
你西番南蛮咪打咯。
他们就这样就打仗了。
第14章就正正系咁样嘅情形。
第14章就是这样的情形。
喺约旦嗰个平原嗰五王嘅联盟啊，一直嚟十几年嚟都系弱嘅。
在约旦平原的那几个王，他们一直来都是很弱的。
向呢个基大鲁马同埋佢其他嗰三个联盟啊低头嘅，承认我哋要服你嘅。
像基大老马，跟他们那些人是承认他们是强的。
但系佢哋而家决定啊，要背叛啊。
现在他们决定，他们要背叛了。
就激发起14章呢个战争啦。
所以就激发出这个14章的战争。
然后我哋睇下嗰个战事谁胜谁败，睇10节睇到。
我们看这个战事是谁胜谁败，在第10章看，十节看到。
第10节话西甸谷有许多漆坑，即系嗰啲沥青坑。所多玛王，其实中文翻译同啊，同原文翻译好有出入。
在这翻译跟原文的翻译有一点出入。
原文翻译系所多玛王同埋俄摩拉王系逃跑嘅。
原文是索多玛王跟俄摩拉王是逃跑的。
在败阵的时候啊，有好多兵士，索多玛、俄摩拉啲兵士跌入嗰啲漆坑嘅树。
败阵的时候，有很多兵士那个掉进这个坑里面。
唔系索多玛王同埋俄摩拉王跌入去，而系嗰啲兵士跌落去。
不是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掉进去，而是他们的军士掉进去。
边个跌落去唔使拗颈啦？
谁掉进去不要争论了。
最紧要就系呢五王嘅联盟大败。
最重要是这五王的联盟大败了。
佢哋计错数啊，背叛基大鲁马系一个计错数嚟嘅。
他们计算错了，背叛那个是他们计算错了。
嗰啲沥青坑冇阻到嗰啲进攻嘅敌军，反而成为佢哋自己嘅阵亡嘅地方。
那些坑没有阻到敌人，可是让他们自己阵亡。
然后我睇下嗰啲伤亡嘅受难嘅人系点样。
现在看那个伤亡受难的人是怎么样。
呢个灾祸唔单止系打败仗。
这灾祸不单只是打败仗。
阵亡嘅同埋受难嘅唔单止系嗰啲军事。
阵亡的不单只是军事。
更系唔参与战事嗰啲平民。
更是那个不参与军事的平民。
你睇下第11节啊。
看第11节，
四王就把所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以及一切粮食都拿走。
四王就把所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以及一切粮食都拿走。
所多玛王所领导的五联盟啊，打败了，他的城邑啊，咪好大大嗰个大门中门大开咯。
索多玛他们联盟的这国家都大败了，所以他们的那个国家那个城门就大开了。
打胜啊，梗系去抢掠啦嘛。
打胜仗的那些就是抢粮了。
所以嗰啲从基大鲁马嗰14个联盟啊，而家抢晒喺约旦平原所有嗰啲城邑。
所以记得老马那个联盟的四国，他们那些军事就来抢了所有他们这个五国的那些财物了。
但到呢个时候，亚伯兰还未曾拉落水噶。
到现在亚伯兰还没有拉下水的。
但系第十二节开始到第十三节俾我哋睇到。
但是在第12节跟13节，让我们看到。
我哋一齐嚟读第十二节啦。
一起念第12节。
请大家一齐，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也带走了。当时罗德住在所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跑来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佢读到嗰处，罗德同埋佢所有嘅家族被掳走啦。
罗德与他的家族被掳走了，
好好原因噶，因为可以卖佢哋做奴隶噶嘛。
很好原因的，可以卖他们做奴隶。
但系佢哋拉错人。
但是他们拉错人了。
呢个基大老马唔预算到会同亚伯兰纠缠。
这个基大老马没有计算到会跟这个亚伯兰会有纠缠。
呢个基大老马冇预算到同一个信心嘅伟人纠缠。
这个基大老马没有计算到，会跟这个信心伟人有那个纠缠的。
亚伯兰嘅信心唔系完全，
亚伯兰的信心不是完全，
但佢亦都唔系软手软脚嘅一个懦夫。
但他也不是一个软手软脚的懦夫。
因为第十三到十六节俾你睇到佢点样去做救赎嘅征战。
第十三节让我们看到他怎么做一个救赎的征战。
呢场战争嗰时候，亚伯兰住喺边处啊？
这场战争的时候，亚伯兰住在哪里呢？
第十三节话俾你听，佢住在阿摩利人嚟万利的橡树嗰度。
13节也告诉我们，亚伯兰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樟树那里。
亚伯兰都有佢个盟友噶。
亚伯兰也有他的盟友的。
而且个好强好富嘅一个盟友。
他是很强很富的一个盟友。
就呢个亚摩利人曼利同埋佢两个细佬。
就是亚摩利人曼利跟他的弟弟。
两实以实各同埋亚乃。
以实各和亚乃。
圣经话俾你听，呢个曼利啊系拥有嗰啲橡树，大橡树。
上次告诉我们，曼利是拥有这个橡树的，
而亚伯兰是住在他嗰啲橡树嗰度。
亚伯兰是住在他的橡树那儿。
喺沙漠有树，即系咩意思啊？
在沙漠里有树是什么意思？
即系个好贵重、好宝贝嘅绿洲，有水嘅绿洲。
就是好像也很贵重、很有水的绿洲。
而呢啲水、呢啲绿洲、呢啲树系呢个曼利拥有噶。
而这个水、这个绿洲是曼利拥有的。
专利拥有嘅。
是他专利拥有的。
俾我哋睇到佢一个好有权势、好有财富嘅人。
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权势、很有钱的人。
亚伯兰同佢系交友，亚伯兰同佢系一个盟友。
亚伯兰跟他是一个盟友。
亚伯兰需要帮助嘅时候，呢三兄弟啊，情愿啊。将他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命放在危险当中，都去帮这个亚伯兰。
亚伯兰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三兄弟他们放下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他。
第十四节告诉你，亚伯兰也都不是一个财富很少的人。
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亚伯兰也不是一个财富很小的人。
相反，他的家产和他的势力也都很大的。
他相反告诉我们，他的家产、他的势力也是很大的。
因为俾你睇到，佢一听到呢个消息之后，佢即刻抽调佢屋企里边生养嘅精年壮丁318人，一直追到去但。
亚伯兰一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他就抽调他家里生养的精年壮丁318人去。
自己319啦，连埋自己在内啦，三个盟友同埋佢嗰啲兵军队咧，都唔系少噶啦。
他连自己在内319人跟他的他的盟友他们在内又不是很小人了。
第十五节话俾你睇到亚伯兰分队同埋漏夜趁夜去袭击呢啲基大老马嘅军队。
15节告诉我们亚伯兰他们趁夜分队去攻击他们，
而且系一个完全嘅极大嘅胜利，
而且是完全极大的胜利。
第15节。同埋到16节话俾你听，亚伯兰击败了他们。
第15节、16节告诉我们，亚伯兰击败了他们，
又追赶他们直到大马士革北面的河巴呢个地方名嚟嘅。
又追赶他们直到大马士革北面的河巴的地方，
将一切财物都夺回来，
将一切财物都夺回来，
也把他的侄儿罗德，
也把他的侄儿罗德
和罗德的财物，
和罗德的财物，
以及妇女和族人都夺了回来。
以及妇女跟族人都夺了回来，
所以我们看到不是一个胜利，而且是一个极大的完全彻底的胜利。
所以我们看到不单只是一个胜利，而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从东边来的这个袭击这个四个盟国，现在被追赶到一直到大马士革北边那个河巴的地方。
从东边来的这个四国的盟友，他现在一直被追赶到北面那个河巴的地方。
河巴这个字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被躲藏、隐藏的意思。
河巴这个字是有意思，它是这个躲藏的意思。
为什么走去那处呢？因为圣经有这个原因要我们看到的。
为什么要走到那地方呢？圣经有一个原因要我们看到的。
以便你看到亚伯兰所得到的胜利是几咁彻底的胜利。
让我们看到亚伯兰所得到的胜利是多么彻底的胜利，
将敌人赶到一个他们要病要躲藏为生命的保存来躲藏的地方，
将敌人一直赶到一个他们要为生命来躲藏的地方。
哇，你看看几大的转变啊！
你看这么多大的转变，
几日之前而已，这个基大鲁马和他其他的三个盟王在处大享胜利的自己，
在几日之前，这四个盟国他们大享这个胜利的那战的这个战俘。
几日之前佢哋几咁狂傲？
他们几日之前多么狂傲？
短短几日之后啫，所夺回来嘅而家完全失晒。
短短几天的时间，他们夺回来的财富全部都失去了。
唔能够在海船嘅游行嘅前面带，反而嘅喺个窿嗰处、一个洞嗰处躲藏。记唔记得嗰个 Hussein 啊？在那个蜘蛛窿那处掹他出来，
他们 不能 在那个凯旋的 游行里面、那个显露，而是 要远远地 躲藏那个洞里面。
这个就是事迹的叙述，但是神是不是要我们只是听故事啊？
这个就是事迹的叙述、神是不是要我们就听这个故事呢？
藉着这个事迹的叙述，神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信息给我们？
借着这个事迹的叙述，神要有什么信息给我们呢？
神要我们知道，不单止一个故事的叙述，事实的叙述。
神让我们知道，不单只是一个故事的叙述，
而且是有很重要的提醒，同埋我们可以应用到。
而且是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可以应用的。
第一，我们要不好以为。
第一，我们不要以为
需要救赎的、需要拯救的，不单只是一班未曾信主的灵魂失丧的人要去救赎他们。
我们 不要以为、需要救赎的只是那班、还没有信主的人。
当然失丧的灵魂我们要去救赎，带他回转入去天国里面，这个就是福音的信息。
当然那个世上的灵魂，那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带他们进入天国里面，这是福音的。
圣经有好多经文是鼓励提醒我们要去抢救灵魂失丧的灵魂。
圣经有很多经文鼓励我们去抢救这个世上的灵魂。
第十四章不是上帝要提醒鼓励我们去拯救失丧灵魂的一句说话。
但在十四章这里，上帝不是要我们去拯救那世上的灵魂的话。
我参考好多其他传道人啊，佢按住呢一章嘅圣经嘅讲道。
我参考很多其他传道人，他们按照这个圣经的讲道。
好多传道人都鼓励信徒去因为呢个事迹嘅缘故，要我哋快啲去拯救失丧嘅灵魂。
很多传道人都说，因着这个信息的缘故，我们要去拯救那些世上的灵魂。
失丧的灵魂被撒旦的势力、被罪恶的势力捆绑住啊！我们要去救他们出来啊！
失丧的灵魂，他们被撒旦的势力捆绑住，我们要去救他们出来。
我们要好像亚伯兰那样，将我们从地狱那处救出来啊！
我们好像亚伯兰那样，将他们从地狱里面救出来。
我们要他们救赎他们归回主耶稣啊！
我们要救赎他们归回主耶稣。
路加福音十五章是一个好好的经文，提醒我们去拯救灵魂。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是一个很好的经文，提醒我们要去救赎那世上的灵魂。
但不是创世纪十四章。
不是创世纪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不是鼓励提醒我们去抢救失丧灵魂的一个书信。
第十这里十四章不是要我们去抢救那失丧灵魂的那个一章书。
因为罗德不是一个未曾信耶稣、未曾得救、未曾归主的一个人的一个图画。
因为罗德不是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
罗德是一个在神面前已经是得救的、已经是义人的一个图画来的。
罗德在神的面前已经是一个得救的，是一个义人的图画。
罗德是一个信徒一个图画。
罗德是一个信徒的图画。
但是这个信徒一步一步的在信心的旅程里面走了出去了，走离了，走离开了。
但是这个信徒在信心的路上一步一步的走离这个信心了。
罗德是一个信徒的图画，他一寸一寸一步一步的走离信心的旅途。
罗德就是这个信徒的图画，就是一步一步的走离这个信心的图画，
而一步一步的走近大灾大祸，
而是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大灾大祸。
罗德是一个信徒，
罗德是一个信徒，
越来越爱慕罪恶的世界那些吸引和闪耀，
他越来越爱慕这个世界的那个引诱，这个闪耀的东西。
请大家打开圣经到彼得后书第二章。
让我们打开彼得后书第二章。
Irene 帮我边个？Sharon 最叻，帮我。第二章系第几页啊？彼得后书第二章系第几页啊？唔容易揾噶呢段圣经。
147页，一百四十七页，
一八四七页，我哋一齐嚟到第七同埋第八两节。
我们一起念第七、第八两节。
一八四七页。你睇下上帝藉着彼得点样去量度罗德呢一个人啊？
我们看上帝是怎么量度罗德这个人。
我哋一齐嚟到第七节开始，一齐请指救了那因恶人的淫行而常受委屈的义人罗德，因为这义人住在他们中间，天天看见和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这个是上帝这样是判断罗德的，
这就是上帝就是这样判断罗德的。
神判断他是一个义人来的，
神判断他是一个义人。
那罗德做了什么能够使到上帝判断他是义人呢？圣经没说。
罗德做了什么让上帝判断他是义人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但至少上帝说你是一个义人。
但至少上帝说他是一个义人。
圣经在神里面的说话都说，他因为所见到、日日见到、听到那些恶事啊，而心里面做什么，好凄惨啊，好伤痛啊。
圣经也说他因为他住在他们中间，天天看见了、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正直的心就感到伤痛。
我是猜度，
我真的太多。
如果他真的那么伤痛的话，为什么他不搬走呢？
如果他那么伤痛的话，他怎么不搬走呢？
我相信为什么他不搬走，
我相信他为什么不搬走，
因为约旦的平原啊，所多玛俄摩拉里面的吸引力太强太巨大，
因为约旦的平原所多玛俄摩拉那城里的那个吸引力太大了，
罪恶的势力的闪耀啊，太亮了，
罪恶的势力的闪耀太漂亮了，
就好像我们相识的人，好多人退休搬去哪里啊？不去 Florida， 去 Las Vegas 啊。
好像现在很多人退休 不去 Florida， 去 Las Vegas。
而且我们看第十三章和十四章，我们会看到。
而且我们看第十三章、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罗德一串一串的被注入到去罪恶的漩涡当中的。
我们看到罗德一天一天的进入这个罪恶当中。
你看第十三节，第十三章十二节，你怎么
说？我们看第十三章第十二节。
创世纪十三章十二节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十二节说，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市中。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市中。
渐渐一步一步的。
渐渐一步一步的
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
渐渐的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
他未曾进入到所多玛，在附近啫嘛。
他还没有进到所多玛，只在附近。
但系睇你十四章十二节。
看，现在看第十四章十二节。
十四章十二节话，当时罗德住在所多玛啦。
当时罗德住在所多玛。
佢被劫走、被掳去嗰时候啊，罗德唔再系喺所多玛外边附近嗰啲帐篷住啦。
他被掳去的时候，他不在那个所多玛的外面。
已经搬咗间屋度啦。
已经搬到屋子里面了。
已经搬入到去所多玛一个可永久嘅地址啦。
已经搬到所多玛一个永久的地址了。
系罗德在神嘅眼中系一个异人。
是罗德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义人。
我相信他也是一个信心的人。
我相信他也是一个信心的人。
他怎样表达他的信心，圣经没说。
他怎么样表达他的信心，圣经没有讲。
但我们从圣经的话里面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在圣经的里面可以看到。
他的信心不是得胜的信心。
他的信心不是得胜的信心。
如果他的信心是得胜的信心的话，他就不会一次灾难走去第二个灾难，一个跟一个这样走了。
如果他的信心是得胜的信心，他就 不会在一个灾难里面走进另外一个灾难里面了。
如果他的信心是得胜的信心的话，
如果他的信心是得胜的信心的话，
他就不会从一个油锅跳到另外一个油锅里面，
他就不会从一个油锅里面跳进另外一个油锅里面了。
如果他的信心是得胜的信心，
如果他的信心是得胜的信心，
他就不会做一个需要被人救赎拯救的人，他相反他会做一个救赎者。
他就不会成为一个要需要别人去救赎的人了，他就可以成为救赎者了。
相反，他的伯啊，我讲佢阿叔伯啦，亚伯兰是一个信心的人。
相反的，他的叔伯伯亚伯兰是一个信心的人，
一个胜利信心的人，
一个胜利信心的人。
圣经从来冇话亚伯兰嘅信心系完全嘅信心嘅人。
圣经从来没有说亚伯兰的信心是完全的信心。
他在信心的旅途里面一次扑，然后又一次又扑的。
他在信心的路途上一次又一次跌倒。
但是最少我们可以从他的信心的旅途里面见到有很多胜仗。
但 最小我们可以在这个他的信心路途上看到他很多胜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生的信心的 路途里面走，他从来没有永久的地址的。
因为他在一生的信心路途上走的时候，他没有永久的地址。
他从来没有住过屋的，晚晚都是住在帐篷里面的。
他从来没有住在那个屋子里面，他每一晚上都住在那个帐篷里面。
同埋他去到边一处，他就建坛敬拜神的。
而且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建那个坛去敬拜神。
边个睇到分别系边一处？
我们看到那个分别在哪里？
他跟罗德的分别就是他去哪一处，他的眼，亚伯兰的眼都是向上望的。
我们看到亚伯兰每到一处，他的眼睛都是向上望的。
罗德的眼又向左望，看右望，周围地望，而不是向上望。
而罗德呢，就向左看，向右看，周围这样看。
这个是最大的分别。
这就是最大的分别。
他亚伯兰的心啊，是注意着什么？
亚伯兰的心是注意什么呢？
是注意上帝会给到他的答应。
是注目在上帝给他的答应。
不注意到神世间会给他有什么答应。
没有注意到人世间给他什么答应。
所以跟亚伯他跟罗德这么大分别在这里。
所以他跟罗德这么大的分别就在这里。
虽然这么不完全一个信心的伟人，但他的信心是有胜利的。
虽然他是一个这么不完全的信心的伟人，可是他的信心是胜利的。
而且他走过他信心的旅途的处，去到哪一处都建坛敬拜，与神交往相连。
而且他在信心路途上每一站都建坛敬拜神。
因为他知道敬拜神与神相连，比任何我们与人世间的闪耀相连更加满足。
因为他知道建坛敬拜神与神相连，跟与世界的相连是更大的满足。
所以他信心的路里面有胜利。
所以他信心的路上有胜利。
所以不单止是非基督徒，未曾信主归主的人需要得救，需要得救赎。
所以不单只是非基督徒，他们需要得救得救赎。
我们都需要继续。
我们也需要。
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了，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被称义了。
我们在神面前，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被称义了。
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一寸一寸一步一步的走离信心的路，走向灾难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一步一步一寸一寸的走向这个灾祸的话，
我们做了个 需要救赎的人，
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需要救赎的人，
需要拯救了，
就需要拯救了。
我们应该去做拯救人的嘛，
我们是应该去做拯救人的。
但如果我们好像罗德这样呢，就相反了。
但是如果我们像罗德这样，我们就相反了。
第二个信息，我相信神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信心的路，信心的人生，不是闷的。
第二个，我们就让我们看到信心的人生的路不是很闷的，
不是没压力的，
不是没有压力的，
不是没令到我们头发白、血压高，令到我们没困扰的。
不是没有令我们头发变白，那个压力的血压升高的。
如果你人生每时每日都住在幽静的溪水旁边，
如果你人生的每天每时都住在那个幽静的那个溪水旁，
每时每日都住在一个可安歇的青草地上，
每时每刻都住在那个安息的青草边，
我们何须需要信心啊？
我们何需要信心呢？
如果信心不需要的话，
如果信心是不需要的话，
什么叫做基督徒生命？
什么是基督徒生命呢？
所以信心的生活就是说，在我们不预料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征战会临来的，来到的。
信心就是我们在没有预料的时候，那个挑战临到。
我们以为我们最安逸，最可以退休的时候，我们要征战的会临到。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退休，可以安逸的时候，那个征战来到。
亚伯兰就是遇到这样。
亚伯兰就遇到这样。
圣经告诉你，这个罗德被掳去的消息传给他的时候，他住在哪里？
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听到罗德被掳去的时候，他住在哪里呢？
他住在曼利的大橡树那些绿洲那里。
那时他住在曼利的大橡树的那个绿洲里面。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亚伯兰现在坐在一张摇摇的安乐椅的树，在个树荫下面几岁？
亚伯兰那时他坐在那个安乐椅，那个摇来摇去多么舒服。
半退休了，
半退休了，
几百个工人照顾他那些投资，几多产业都不用自己做了，
他几百个工人照顾他的产业。
我可以想象到他在绿洲的树荫之下，有很多朋友，很有财富，很有势力的朋友傍住
他。在那个安息那个安乐的绿洲里面，有很多那个朋友在辅助他，
一只手就揸住柠檬水，
一只手揸住那个柠檬水，
另外一只手系食嗰啲枣啊，嗰啲绿洲有好多枣噶嘛，阿拉伯人、中东人食枣噶嘛，啲好甜好靓噶。
另外就是一只手就出那个枣。
喺处谂对自己讲，哎呀，人生唔能够更舒服咯。
他在想啊，人生不会比这更舒服了。
就是正当他自以为人生不能够更舒服的时候，
就正当他以为人生不会比这更舒服的时候，
他要拿起刀来，
他要拿起刀来，
他要擒上个骆驼了，
他要爬上那个骆驼里，
要领军去上阵，
他要领军上阵。
我想象到他一定会这样想，
我相信他一定会这样想，
为什么我要参入这个战争里面呢？
我为什么要参与这个战争里面呢？
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救赎者？
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救赎者？
你看我现在要救赎的是什么人？所多玛王、俄摩拉王。
那现在我要救赎要去打是谁？是所多玛王啊。
当时最大的邪恶都是他们要负责的。
当时最大的邪恶都是他们要负责的。
他们所管治的文化是最大的恶、最大恶的、最大罪的文化。
他们管制的文化是最大恶的文化。
为什么我要去参战将他救回来？
为什么我要参战要救赎他们呢？
我听到亚伯拉罕说抵死啊。
我听到亚伯拉罕说你要抵死的。
那个罗德又怎样？
那罗德怎么样？
亚伯拉罕说我没叫他搬入去所多玛。
那罗德我没有叫他搬去那所多玛里面。
我没叫他选择去约旦的平原，他自己走去而已，自己选去而已。
我没有叫他去约旦的平原，他自己选去那里的。
我没叫他选错，他自己走入错。
我没有叫他选错，可是他自己走进那个错误里面。
英文有个说话 ,Let him stew in his own grease, 在他自己的油那里炆啊，炆自己。
让他自己在他自己油锅里面，
即系话抵佢死咯。
让他自己抵死。
有好好 好多嘅理由唔去参战嘅，但系佢冇咁讲。
亚伯兰有很多很多原因，那他不去参战的，可是
他没有。因为亚伯兰知道啊，一个信心嘅生命唔容许佢将自己隔离、隔住、隔开。
因为亚伯兰知道一个信心 的路，他不允许他自己隔离、隔绝。
过一个信心生活的人啊，唔神唔容许佢对一个需要救赎的人话你抵死啦。
过一个信心 的生活，神啊告诉他，他不允许他，他不去救赎他们，说你抵死了。
所以过一个信心生活的人，神唔容许我哋在树荫之下喺树饮我哋嘅柠檬水啊。
所以过信心路的时候，神不允许我们就坐在那个。那个树荫下去喝我们的柠檬水。
所以信心生命的是不是一个怕征战的生命。
所以信心的生命不是一个怕战争的生命。
是一个不是一个从征战里面逃跑的生命。
不是一个从战争里逃跑的生命。
信心的生命反而是一个去抢救去救赎的生命。
信心的生命是一个抢救救赎的生命。
还有神俾我哋信息就系话，我哋要面对嘅敌人啊，系好强好强嘅。
还有神给我们信息，就是我面对的敌人是很强的。
我哋要参与嘅征战啊，系令我哋好恐慌嘅。
我们要参与的战争是一个很恐慌的。
好真，亚伯兰同埋佢盟友嗰啲资源唔少嘅。
很真的，那个亚伯兰跟他盟友的资源不小。
但是第五、第六、第七节。
但是第五、第六、第七节。
告诉他们，他们要面对的敌人啊，仍然是一个极强的敌人。
让我们看到他要面对的敌人是一个极强大的敌人。
第五、第六、第七节给你看，那些敌人是百战百胜，从来没有输过仗的敌人来的。
第五、第六、第七节，让我们看到他要面对的敌人是百战百胜的敌人。
今天有几分钟，我一起来读这几节了啦，好多名，我可以大家精神一下。
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
古仔咁长，请大家一起第五节啊。
一起念第五节。
第十四年，基大鲁马和同盟王都来了，在阿特勒加陵击败了利弗音人。和哈默敬拜了苏西人，在沙乱基列亭击败了以米人，在荷利人的西尔山击败了荷利人，一直追击到靠近旷野的以勒巴兰，然后转到安麦巴，就是加底斯，攻占了亚玛力人全领土，也击败了住在哈洗逊他马的亚玛利人。你哋下呢啲敌人啊，系好似乜嘢？
你看这敌人是像什么呢？
好似1940年嗰啲德国军咁样。
好像1940年那些德国军。
好似1942年嗰啲日本仔军咁样。
好像1942年的日本军。
冇国家冇人能够抵挡到呢啲军队。
没有国家，没有人可以抵挡那些军队。
冇人冇军队能够禁制佢哋。
没有军队可以禁止他们。
好像修路那些 steamroller 大家知道那些压平路那些好巨好重的，前面什么都压扁压平的。
好像 你看到那个路上那个修路的压平路那个大铁环一样，什么都压平的。
第五节提到那些利弗音人。
他们提到那些利弗音人。
西人。
还有那些苏西人，
这些人啊，有那些后代，有个人叫做哥利亚。
他们的后代有一人叫哥利亚。
哥利亚是什么？10尺那么高，11尺那么高。
哥利亚是什么？他是有一个是十尺那么高的人。
苏罗和所有以色列军都见到他都怕。
苏罗跟所有的军队看到他都怕了。
就是那些巨人，8尺、9尺、10尺、11尺的巨人。
就是那些8尺、9尺、10尺那么高的巨人，
那些人，这个基大老马都打赢打胜。
这样的人，那个基大老马都打胜的。
你亚伯兰是谁啊？你有1000有一团军队都不能够抵挡这些这么大的军队嘛？
你亚伯兰是什么人？你就是有1000一团军队也打不过这些人。
我们在信心的旅途里面所见到的敌人，
我们在信心的旅途上所见到的敌人，
我们每一次都是说我们不能够战胜的。
我们每一次都说我们不能战胜的。
我们前面要征战的战争，
我们前面要战争的征战，
每一场都是令我们恐慌的，
每一场都让我们恐慌的，
所以叫做信心的征战嘛，
所以那就叫信心的征战。
如果不是令我们恐慌的，我们何需要信心？
如果 不让我们恐慌的话，何需要信心呢？
如果我们要敌对的敌人不是百战百胜的，我们何需要信心？
如果我们敌对的敌人不是百战百胜的，何需要我们 要去信心呢？
如果前面要面对的征战是容易的话，我们何需要信心？
如果前面要面对的征战是容易的，何需要我们有信心呢？
但信心是什么？
他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就是胜利的肯定，
信心就是胜利的肯定，
不是按照我们两只眼睛看到的，
不是按照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而是按照神向我们怎样答应的，
而是按照神怎么答应我们的。
亚伯兰他的信心和他的力量完全都是基于神向他答应的说话，
亚伯兰的信心完全是基于神所答应他的。
神对他说，你会成为一个国家，不单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大国。
神对他说，你也会成为一个 国家，不单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大国。
你的后代，你的 后裔、啊、你的子孙、啊、好像沙那么多，好像星那么多的，
你的后裔好像沙，好像星星那么多。
所以亚伯兰能够不畏死不惧死的去追过这些敌人，
所以亚伯兰就不怕死的去追赶那些敌人。
我知道亚伯兰有这个胜利的肯定，
我知道亚伯兰 有这个胜利的肯定。
我们跳先几节，下个礼拜先讲第十七节开始，但我们看看第二十二节。二十二节
我们跳到二十二节，
我一起来读第二十二节，十四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念第十四章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亚伯兰王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连一根线一条鞋带我也不要。亚伯兰在未曾出兵之前已经有这个决志向神表达过的。
亚伯兰在他还没有出战之前，他就向神有这样 的决定。
当我凯旋胜仗回归之后，
当我凯旋回归之后，
而不是说如果我打胜，如果我凯旋回来，
而不是说如果我打胜仗，
而是当我回来打胜回来的时候，我不会接受任何所多玛王给我的赏赐。
而是当我打胜仗回来的时候，我不会拿所多玛的东西。
亚伯兰未出兵之前已经有胜利的肯定。
亚伯兰他还没有出战之前，他已经有胜利的肯定。
完全是基于神向他讲过什么说话。
完全是基于神对他讲过什么话。
我们都是这样的，前面的敌人很强的，
我们也是一样，前面的敌人是很强的。
我们要面对的征战是令我们恐慌的，
我们面对的征战是让我们恐慌的，
不是如果我们得胜，是当我们得胜的。
不是如果我们得胜，而是当我们得胜。
我有时候向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信心一定要实实际际的行动的。
还有神向我们提醒的，我们的信心是要实实际际的。
亚伯兰相信胜利是他在手里面，
亚伯兰相信胜利在他手里，
但他没有继续坐在那张安乐椅上，
但是他有没有继续坐在那个安乐椅？
他没有继续去吃那个红枣啊。
他有没有继续吃他的红枣？
他没有白白的说等神将胜利交在他的手上。
他有没有白白的坐在那等胜利交在他手上？
相反，他拿起刀来走上个骆驼那处。
相反的，他拿起刀跳上骆驼山上，
招聚他的兵士，
招聚他的兵士，
走去见他的盟友，
去见他的盟友，
而且他用很实际的战略，
而且他用很实际的战略。
圣经告诉他们，他们用一个很典型的攻势攻的战略。
圣经告诉我们，他用一个典型的那个战略。
圣经话他分队啊，即系话分咗两队啊，左右夹攻，两路夹攻。
圣经说他分队就是分两队左右加工，
而且他是选夜晚去突袭，
而且他选晚上夜晚去那个突击，
因为他知道这些百战百胜的敌人一定是以前当然是喝醉酒的了，庆祝的了，
因为他知道这百战百胜的敌人他们一定在晚上喝酒了，
所以他亲手的去领军攻击，
所以他亲手领军去攻击，
一身都是血腥，
一身血腥，
不是自己的血，是敌人的血，
不是自己的血，而是敌人的血。
所以你看到信心不是要我们坐下来全不动的，
所以让我们看到信心不是让我们坐在那里不动。
信心不是说，我得到神的答应，我等神的答应。
信心不是我们相信神的答应就等神的答应。
信心就是信靠神的答应。
信心就是信靠神的答应。
但是同时我们的手是与神同工的。
但同时我们的手是与神同工的。
同工共力共效。
同工共力共效。
圣经当然说神的手掌管一切。
圣经说神的手掌管一切，
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管治，神已经命定，
每一件事都是神的命定管制。
但是圣经里面经常提醒我们，
但圣经经常提醒我们，
神也都用我们的手与他共效共力同工，
神也用我们的手跟他共效共力，
我们也都要负责的，
我们也要负责任。
我们说上帝答应我祝福我健康，
我说上帝答应祝福我健康，
但我都要有个责任去戒口嘛，
但是我也有那个责任去戒口。
我们知道上帝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
我们知道上帝供应我们每日的需要，
但我们听朝早都要早起身很勤力去打工去搵食嘛，
但是我们明天早上也要一早起来勤力去做工。
是啊，上帝是降雨的，
是上帝是降雨，
赐太阳阳光给我们的，
赐太阳阳光给我们。
但是耕田的人都要去耕种，都要去撒种，都要去收割的嘛。
但是耕田的人也是耕种去撒种的。
圣经是答应我们，我们每日都有，每时每日都有神的慈爱因为紧随我们。
圣经答应我们每天每时每月都有神的慈爱 跟随我们。
但是刚才的第一堂我对那些年轻那班，你要快点读好书，快点勤力。
但是刚才第一堂那些年轻人，我跟他说你快要勤力读好书，
不要白等上帝将祝福赐给你，
不要白白等上帝将祝福赐给你。
所以信心从来不是我们坐在船安乐椅那时摇下摇下，
所以信心不是我们坐在那个安乐椅里摇来摇去，
起势地等神的答应，
在那等神的答应，
真的接受到神的答应，
信心的接受神的答应，
信靠神的答应，
信靠神的答应，
而同时按住神的答应，我们亲手亲脚亲为亲力，
而是按住神的答应，我们亲手亲力 去做。
这个就是带给我们胜利的信心，
那就是带给我们胜利的信心。
有一个故事我相信我没有提过没有讲过，是戴德生的故事。
我相信有一个故事我没有提过没有讲过，是戴德生的。
每一个信徒特别是中国的信徒都要认识戴德生这个名字，
每一个中国信徒都要认识戴德生这个名字。
他在中国人规矩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贡献的，
他在中国人规矩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他创立了内地会，将福音带进去中国的内陆，
他创立内地会，将福音带到中国 内地。
160年前他开始由英国去中国宣教，
160年前 他从英国去到中国，
当时是坐帆船的嘛，有机动船但是不是多嘛，多数都仍然是帆船，
当时他是坐这个帆船去的。
当有一次他坐帆船由英国去中国的时候呢，在海里面没有风
有一次他坐帆船从英国到中国的时候，在海上没有风。
哦，没风无所谓，不是那么大件事，迟早都会风起的。
你说没风不是很大的事，迟早也有风起的。
但是那天没风很危险。
但是那天没有风是很危险的。
因为那一天那条船就是任那个海流随意这样吹它，吹条船了。
那天那个船在海里就像那风随意吹它去。
而家个海流将条船吹近吹近吹近一个岛。
那个海流啊，将那个船吹到一个岛里。
在嗰啲海图里面画咗呢个岛啊，有食人嘅 cannibal， 有食人嘅野人。
哦，他说那个岛里有那个吃人的那个野人。
咁个船长开始惊啊。
那个船长就很怕了，
他知道戴德生是一个宣教士的基督徒，他就起身问他，哎呀戴先生，请你快点祈祷，快点祈祷啊。
那个船长知道戴德生是一个基督徒，他就叫戴德生你快一点祷告了，
祈祷上帝赐风给我们，不会吹我们船去那个食人岛上面啊，
祈祷叫上帝的快一点给我们风吹，我们不要去那个吃人的岛上。
戴德生对船长说，我祈祷但是有个条件。
大德生就说我祈祷，可是我有一个条件。
乜嘢条件啊？大德生话：你而家开始将个饭开，解翻嗰啲绳，将个饭开翻出嚟。
大德生说：你现在将那个帆打开。
船长话：咁快开帆做乜嘢？风都未有。
那船长说：你这么快开帆做什么？那个风还没来呢。
未人见到你祈祷啫。
我还没看你祈祷呢。
但大德生一定坚持噶，你快啲解绳，将你食嗰啲帆啊抖翻落嚟开帆。
但戴德生坚持叫他把那个帆打开。
个船长就 OK， 你话乜就乜啦，就开帆，然后戴德生就落个房里边祈祷啦。
那船长说 OK， 你要开帆就开帆，那戴德生就去那个船里面去。
好快冇几耐之后，个船长走落嚟，好急嘅话：戴先生，请你唔好祈祷啦，唔好再祈祷啦。
很快就看到那个船长去那个船里面，戴德生你不要祷告了。
而家风太大啊，嗰啲帆啊顶唔顺啊。
现在那个风太大，那个帆等不住了。
神有佢奇妙伟大嘅作为啊。
神有一个奇妙伟大的作为。
但系佢要我哋与佢参与。
但是他要我们跟他参与。
所以我哋神唔容许我哋坐喺船唔喐噶。
所以神不允许我们坐在那里不动。
唔容许我哋喺处净系等。
不允许我们就在那等。
我哋今日当中，我哋有谁需要神奇妙伟大嘅工作，在我哋生命里边做出嚟？
我们当中今天有谁需要神奇妙伟大的工作在我们心中吗？
我们今天当中有谁需要被拯救啊？
我们当中有谁需要被拯救呢？
不是说从最终永生，从得救之外救回来。
不是说从得救之外救回来。
那个已经是完成。
那已经完成了。
你当中有谁需要从捆绑我们的力量里面拯救出来？
我们当中有谁需要在捆绑的力量中拯救出来？
而且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有谁被神呼召，说你做一个救赎者？
我们当中有谁被呼召要做一个救赎者？
我们今天有哪一个要面对极百战百胜从来没有输过的敌人？
我们当中有谁要面对那个百战百胜从来没有输的敌人呢？
我们今天有哪个要面对令我们恐慌的征战？
我们今天有谁要面对那个让我们恐慌的征战？
所以无论我们是一个需要拯救或者做一个拯救者，
所以无论我们是一个需要的拯救或是做一个拯救者，
这段圣经好像一些故事而已，
这段圣经好像一个故事，
但这些事实给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提醒和信息。
但是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在我们人生的信心的路途里面，
在我们人生的路途里面，
住在帐篷眼望上比住在所多玛眼望四周围更加的好，更加的祝福。
我们住在帐篷眼睛望上跟我们住在平原眼睛望周围更好。
我们建立祭坛与神交往相连，
我们建立祭坛与神交往，
比在所多玛里面与属世的罪恶的人世间相连更加有祝福，
比住在所多玛与人世间的人相连更加祝福。
Thank you so much Julie. Thank you. 我们起立唱一首好好的诗歌。